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是我们周三的节目时间。我们除了每日都有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周三真儿特别为您预备了单亲部落。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陪伴所有在单亲的家庭生活当中挣扎、困惑、学习、成长、重建，并且期待神更丰满的恩典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走入今天的单亲部落。如果您期待收听各方面关于婚姻家庭还有亲子教育的各样的内容，如果您想要关注更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呢，也欢迎您关注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真爱住我家进行关注就好了。好的，话不多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真儿的见证，也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不住地为真儿献上的祷告，愿神纪念您的爱心。真儿已经正在渐渐的恢复当中，越来越强壮了，所以不用担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然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感谢您爱我们，如同父亲爱儿女，如同丈夫爱妻子。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在您的国度里面真的是以爱来运作的，而我们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如果已经成为您的儿女，就求您让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也成为您爱的管道，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没有爱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真儿继续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见证。轮到我做各种各样检查之后，当我见到医生啊，离我开始胃痛已经3个多小时了。医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清楚的诊断，就从我的病情和症状上看，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就是我得了急性的胃痉挛，有可能是胃溃疡或者是食物引起的。休养一段时间应该没有大碍，并且他建议我看一个肠胃科的专家去做胃镜和肠镜的检查。我抱着隐隐作痛的胃准备离开，正好看到那位哭泣的少女已经进入了就医室，于是心中放下她，把她交给慈爱的主，我就准备离开。慢慢走出医院的大门，一出门就看到坐在露天等候区域的先生正在电脑上预备着自己下周主日的讲章。当他看到我出来的时候，忙不迭地跑过来，看着他关切的眼神，我十分内疚，真抱歉让你担心了。哎，别说话，赶快上车休息，我给你熬鸡汤喝，我可不能够没有老婆，你要是有什么事，我只能够向天父申请和你一起走了。 其实在上一次我的车胎在高速路上忽然爆胎之后，我们两个有过一次谈话，就是如果其中一方完成使命忽然被主接回天家，我们剩下的这一个该怎么办。当时就悲从中来，深知与相爱的人能够彼此陪伴白头到老，本身就是一种极大极深的恩典。回到家，儿女们立刻拥上来，倒水的，提包的，拿拖鞋的，我好像一个女皇一样的被他们伺候着。躺到床上，小女儿跑来躺在我身边，抱着我不说话。我问孩子们，爸爸妈妈去医院后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大女儿一如既往地承担起了新闻主播的角色。你们走了以后，哥哥就告诉我不用再继续说笑了，妈妈生病是严肃的事，刚刚是为了安慰妈妈，现在爸爸妈妈离开去医院了，我们就需要安静一下。后来呢，我们就各自找了一个角落去祷告了一下，也哭了一下。我一听心都碎了，连忙抱着他们问道，怎么哭了呀？是不是太担心妈妈了？你们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Baby， 你感觉怎么样呢？小女儿说，哦，我就哭了一下，心里就觉得好多了，我祷告天父会医治妈妈。大女儿又接着说，后来我们两个下楼去，哥哥对我们可好了，为了安慰我们，他让我们用他的手机看动画片。我一听就笑了，哈，你们居然趁机使用电子产品啊，现在开心了吗？知道妈妈没有事，你们有没有感谢天父啊？有啊有啊，我们感谢他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了。于是我们全家又聚在一起祷告感恩，为这整件事件过程当中经历到的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不住献上感恩和赞美。相信没有任何人喜欢痛苦患难、悲哀忧愁，这些情绪都是我们不愿意常有的。但人生含辛茹苦，如果没有可依靠的天父上帝，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被孤苦极难所惊吓击倒。我们虽然会伤心流泪哭泣，这是正常健康的情绪反应，但并不会因为哭泣而得到真正的安慰和鼓励，因为只有神的笑脸可以帮助我们，带给我们真正的安慰。这次生病的经历让我看到儿女们懂得在急难来临的时候仰望神，依靠神，从神那里支取能力，获得安慰，也让我更深体会生命的脆弱和无助。如果不靠着他的怜悯，悲伤和郁闷将会是人间的主旋律，绝望就会是所有人终将面对的结局。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当我们渴慕神、仰望他的时候，他总是用笑脸帮助我们。所以应当仰望神，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神。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在痛苦忧愁中紧紧依靠他的信实和慈爱，永不动摇。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医治我们的身心灵的疾病，帮助我们靠着您常常喜乐，也使我们拥有您的心肠，可以继续不断地怜悯关爱这个世界，在每一次的患难当中，不仅为自己，也为他人献上衷心的祷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大家去读诗篇第42篇，然后找出所有关于神对我们的爱的比喻。第二个问题就是，忧愁悲伤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神他会怎么帮助我们呢？今天的诗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诗篇之一，也鼓励父母亲可以带儿女一起来背诵。我们能够在困苦患难的时候抬头仰望神，他就用他的笑脸帮助我们。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寂寞时候要个电话聊聊，彼此问候，感情一样好，最近糟糕，生活有点苦恼，若你知道安慰就到，你在我心多重要，不说你不知道，沿途有你的手。
时间、精力、体力、情感、金钱，我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配偶不信主，一个人带领儿女，
一个人养育孩子，真是太难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是真儿，在这里我们软而不弱。
我是远方，在这里我们单而不孤。
欢迎走进单亲部落。
亲爱的好朋友，再一次走进我们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林真儿，
我是远方。
今天呢，真儿跟远方姐继续来跟您聊我们的最近的这个话题，就是如何在我们已单身或者已经在单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重塑自己的品格，
是
怎么样来重新的培养，让自己成为一个纯全正直的人，因为这是神眼中所喜悦的。那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远方姐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改变我们自己的思考模式。你必须要从怎么想问题、怎么反应问题开始，才能够重塑怎么去做出来，怎么样实施出来，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们常常说品格，到底什么是品格？我们会说，哦，他的行为，可是行为已经是品格的最后一点。
是的，
是从思想开始的。
是的，
是从你的习惯开始的。所以说，这个人品格怎么样？应该是说没人知道、没人看见、没人在旁边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人。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就有君子慎独嘛，
是
你独处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其实上帝看得到，然后你独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你在人群当中的样子才是真实的一个生命的反应。
没有错，我们常常说啊，我只要不犯法就好了，可是我们的信仰里面说我们要不犯罪，而是我们连思想意识里面的那个不该有的都不行。不是说我没做啊，我想了半天我恨死他，可是我没杀他我没打他，我没骂他，不行，你连想都不能想。所以这个就是思想的管理的重要。我们常常想说，那我怎么管我自己，我就怎么想了，我没办法。不是的
是，
也许一开始有一个念头在那里，可是这个念头要不要继续下去呢？
是
我们可以去打住的。
没错，因为其实这也是我们属灵操练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真儿自己记得哈，以前我做这方面的这个操练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思想呢其实是一匹野马。
是，
你怎么样去驯服它呢？你必须要成为它的主人，而不是让你的思想成为你的主人。
是，
但我们大部分人都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和思维所牵扯，我们叫做千头万绪嘛。那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头顶就是一团乌云，因为你的脑子已经把你牵扯的什么事都不能做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的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好管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绪、我们的情绪，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和管理。那你怎么管理呢？就是刚刚荣耀姐所讲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刚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要有那个警醒的心。那这个警醒的心呢，除非你跟神要有非常亲密连接的关系。我们讲了，你每一天脑子里面想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今天吃什么喝什么？还是说需要多赚多少钱？还是要做什么样的事？还是说你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个意念，你就立刻先把自己交到神的手中，然后让神的话语来填充自己。我觉得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可以敏感地捕捉到的时候，才有可能开始走这一步，就是哦，不行不行，我这样想不好，
是啊，
悬崖勒马。
是，因为要知道说我们属神的人哈，这个撒旦恶者他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可是他会有很多的控告在我们的脑子里，然后在我们的思想意志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
谎言
、然后比如说你就是不行，你看你又失败了，
别人
你没有，
那个人在骗你
啊，那个人你看他就是看不起你，他就是要故意搞你。所以这种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怎么样，你说那我怎么想，我没办法。 No， 有办法。你要把你的思想意志、你的情绪交给神来管理，把主权交出来，你不要被那个牵着跑。就像刚刚真儿说的，他是一匹野马，可是你要把那个缰绳交给神。
是的，
而且我们愿意降服在神面前。
嗯，
当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说我们的思想意志行为，我们全人都是属神的，而且我们要求神 来完全的掌管，
是，
然后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嗯，
需要修正的地方。有的时候那你说我就是气得半死，我实在没办法，我想到就恨怎么办？如果你没有办法刹车的话，那么你可以读圣经，读不下你去听诗歌，
是，
你没有办法敬拜，没有办法赞美，没有办法感恩的时候，你听诗歌，
嗯，
或者是祷告，
是
跟神说你气得要死，我恨他恨得要死，把这个所有的情绪可以在神面前去抒发，
嗯，
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不能就任凭自己想下去，任凭自己就是好像一发不可收拾，其实这是一种任性，
是，
这个任性也不是神所喜欢的，
没错，
因为这反而会上瘾的，
真的
就好像我们去有一些上瘾的事情，不管我们去吸毒也好，喝酒也好，嗯，抽烟也好，这些东西其实包括我们的思想
绝对
也会上瘾的，
自怜就是一个上瘾，
哎，会的，自怜会上瘾的，
绝对上瘾。
是，
郑儿宇以前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做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呢，我在家里面呢就买了两个摆设，那这两个摆设呢，一个就是小小的垃圾桶，
嗯，
我就去那个一元店里面买了一个小小的垃圾桶，其实它可能是你的这个小的碎纸屑啊什么的，嗯，你可以放在里面，我就放了一个垃圾桶，然后一个呢回收桶哈，啊，就是一个真的是生活垃圾，嗯，一个是回收的东西，然后呢我就有意识的就是，哎，我刚刚脑子里面有个什么样的意念，我要去分辨它纯属垃圾，还是说那样的一些情绪是我需要去回头去重新去整理的，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放到那个垃圾桶，然后还预备了另外一个桶呢，就是感恩的事项，
是，
我真的发现说你每一天脑子里面充斥的这些意念，如果你有意识的去捕捉它，然后你把它分类出来，你会发现说天哪，在我没有意识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大部分时候都是垃圾，
是，
大部分时候的思想，大部分时候的情绪是毫无意义的，而我呢可能一天24个小时除了我睡觉没知觉的时间，甚至有些时候做梦脑子里面都是那些垃圾，那该怎么办呢？刚刚我们远方姐就提到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也是珍儿自己用，就是有些时候我在心灵里面有重担，不管是关系的重担还是侍奉的重担的时候，我晚上就会睡不着觉，这是很自然的，那可能我们人年岁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没有办法一睡8个小时不醒了，哎，我发现我就开始碎片的睡觉了，可是当你醒了之后呢，你的脑子尤其在深夜的时候它是最不可控的，忽然之间白天你没反应过来的东西就来了，白天你根本就是一点情绪都没有的东西就来了，突然之间谁说的某个话，谁的一个什么眼神，然后发生的什么事情就开始控告了，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声音，那我发现呢，我以前没有这个意识要去对付他的时候，我就痛苦的不行，然后在神面前拼命要去祷告，以祷告来对付他，后来我发现说不，我不理他是最好的办法，
是，
那我怎么办呢，就是当他一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经文打开，我就听着经文睡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正儿发现说，哎，为什么我们没有中文的这个所以我们真爱住我家我们就出了，就是让你可以睡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让你打开你的这个手机，就把自己的整个心思意念对准在神的话语上面，这也是一个好的办法操练，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有一个很信任的属灵同伴，
嗯，
不管是你的，
这是最好的办法，
不管是你的所谓的辅导哈，嗯，馒头，
对对对，
或者是说你的朋友信得过的，当你有这些你情绪你气哄哄，你说就找他聊一聊，说哎，我实在是受不了怎么样，你就可以哇啦哇啦哇啦把你的一切的情绪宣泄出来，
嗯，
可是当你在说的过程当中，也许你就可以开始慢慢慢慢的冷静下来，嗯，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属灵同伴够成熟的话，他可能会提醒你说他可以理解你的情绪你的感受，
嗯，
可是那么有没有可能说别人也许没有那个意思，
嗯，
或者提醒你说你这样继续下去也不行，或者用一些比较正面的引导你
是
怎么样去思想，怎么样你的意识你的这个意志哈，
嗯，
其实你要去意志有意识的去管理你的思想，
是的，是的，
他可以跟你一起分析一起讨论甚至一起祷告，让你可以不再自己陷在这个当中出不来，
嗯嗯嗯，是的，
所以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有一个祷告的伙伴，你信得过的这样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对，而且这个人呢你真的要找对人
我们常常说，
不然就变八卦中心。哎呀，
你不仅你找，如果你没找对人的话，这个人就要不就是他被你绊倒，要不就
是
你被他绊倒，两个人就瞎子领瞎子，都掉在坑里了。
是，
所以我们讲啊，你真的要明白，像这样的一些情绪的梳理啊，就是垃圾的分类啊，你一定要找到一个生命可以承载你这些东西的，
是，
而且他懂得说你一倒给他垃圾他倒到神那去，而不是自己积累然后突然有一天爆发了，说谁谁跟我讲什么，然后造成了我自己心里的一些负担。
对，他要够清醒，他要够成熟稳重，然后呢、
嗯、稳定，
他不会跟着你上下起伏，跟你一起骂，哎呀那个人实在是，
可能还是需要跟你同骂一句、
哎、对啦、就是、哎呀他实在太过分了、嗯、哎呀你 不容易，
或者说你真不容易、
啊、对，
可能讲他实在太过分多容易让你引起对他的更那个、嗯、可能就是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嗯、哎，如果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可不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是，
我可以不可以去帮助另外一个
是
单亲家庭的一个弟兄姐妹，他目前的生命的这个状态，甚至不一定要是单亲。我们讲了，因为我们的远方姐她自己就是很多人的辅导嘛，她是那些在婚姻里面痛苦的人的辅导嘛，对不对？常常一听人讲话，可是七八个小时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对付过之后，我们会发现说，哇，原来我生命承载过这些，是为了帮助我去看到他人生命沉重的时候，我可以去替他分担一些。
是的，其实常常，不能说百分之百，常常我们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那些思想，那些东西呢，是我们以为别人故意要对我们怎么样，可是可能很多时候人家没那个意思，
就是想多了，你
想多了，谁那么无聊天天就跟你过不去呢，对不对？
是，
所以这是我们对人的一个信任。
是，
其实我很喜欢英文的一句话叫做 presume innocent，
是
我们假设别人是无罪的。
其实也是我们说的爱是凡事相信，
对，因为我们假设别人对你没有那个绝对的恶意、
嗯、是，
那么也许他做了一些事情，可能他不是故意的，可能他不小心，可能他也失控，可能他也在某一种情绪的掌控当中、嗯、那么我们可以去为对方着想，他不是就是要置你于死地、
嗯、
或者就是要把你踩死为止，把你弄倒为止、
嗯、
我们可以给对方一些的恩典，
是
也给自己一些的恩典，
嗯，
这是什么，我们就假设对方不是故意的。
哇，你知道其实这个是品格当中非常美的一个，就是恩慈啊，这是神的性情，就是实际上当我们愿意选择相信的时候，哪怕对方已经再伤害我了，我却替他找借口，就是说主啊求你宽恕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的时候，
对，或者是他想要做好、嗯、可是他也没办法，
对，
嗯，他也在塑造当中，
是
他也在破碎的过程，在重建的过程
当中，全部都是工程进行当中，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嗯、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珍儿跟远方姐呢，我们会在下一期的单亲部落当中继续等候您。我是林珍儿，
我是远方，
我们下一期的单亲部落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像种子落在地里，是葬生命必反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 权力，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别结出许多籽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释放生命彼岸的生。身上成就